你们可你们与我们彼此接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聚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在你们眼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之产业。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礼和礼物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34章，雅各本来准备在示剑买了地了，对吧？前面我们讲他已经买了一块地了，33章，也给神筑了一座坛了。看来他的意思就不想再走了，要在这里长期住下去。可是神却不是这样，所以34章就出问题了。这一件事情，他女儿发生的问题，也是神要带领雅各离开世界，要带领他。所以他的女儿发生这一件事情，在以色列中间是一个丑事，因为世界这个地方住的是西魏人，西魏人是外邦人，是受咒诅的人。因为西魏人是受咒诅的人，所以以色列人的女儿不能够和他们通婚。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第10章。创世纪第10章第15节，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黑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哥撒迦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你看这个西魏人是谁的后代？是迦南的后代。迦南是受咒诅，所以咒诅的这些后代是不能够和以色列人通婚的。那么现在他们羞辱了比拿，就是雅各的女儿，这是一件非常愁的事情，非常大的事情。但是我们看看雅各啊，现在有点不同了。雅各听见这件事情以后，第5节，34章的第5节，雅各就背口不言。如果用雅各原来的肉体的话，他就是愤怒了，那是一定要把儿子赶回来，喊回来。儿子因为在田野嘛，回来我们怎么去办，要商议商议怎么做法。但是没有，他现在是背口不言，怎么样等他们回来，他没有去把他们喊回来。所以我们看看雅各在这里啊，好像有点退到里面去了，不是完全在外面来做了。如果按他原来的肉体的办法，他一定非常的气愤，非常的恼怒。因为事件侮辱到他的女儿身上来了，我雅各的女儿受你这个侮辱吗？好，现在我们看他慢慢冷静下来，或者就退到里面去，没有那么愤怒了。所以第7节，反而是他的儿子们愤怒了，恼怒。所以后面就记载事件的父亲哈姆来给他们商议这件事情，而且事件也来了，11节是事件也来了。那么这里有2个字我们要看，一个字呢就是第8节，哈姆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这个心在原文不是心字，在我原文是一个魂字。第3节也是一样的，事件的心系念雅各女儿迪拿，那个心也不是心字，是魂的 soul， 他的 soul。 好，那么事件和他的父亲哈姆就牵他们也住在这个地方啊， 而且愿意和他们彼此通婚，当然在以色列人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怎么办呢？那是我们请读，我们读第十三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有诡诈的话回到事件和他父亲哈姆，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一个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耻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是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记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哈摩和他的儿子事件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就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就是事件在他父亲的家中是受人尊敬的。二十节，哈摩和他儿子事件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租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聚他们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属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反正城门出入等人就都听从哈摩和他儿子事件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这一个是雅各的儿子用的诡诈，用的诡诈，因为最后啊，当他们受了割礼还没有好，在疼痛的时候，他把他们都杀掉，都杀掉，这是诡诈的话。那么哈摩和他的儿子事件，事件因为也做了一个犯罪的事情，这是一个罪，所以他听见只要受隔离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他们也就愿意了，就去说服所有事件的人来受隔离。而且他还认为，第二十三节，他们的群属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所以哈摩还想把他们雅各的东西都吃掉啊，这个都是他是用生意的做生意的头脑啊来做这些，来想到这些事情。但是雅各的儿子并不是要这样做，雅各的儿子他们是用了诡计。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好像雅各本人没有做参加这件事情啊，真的我们会看雅各现在退到里面去了，经过披露议论，他的肉体慢慢削弱了，在这里没有。我们看读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格拉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用刀杀了哈摩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要把他们的一切财货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三十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全家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好，我们看到第三天，这些人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因为我们知道雅各的妻子第一个就是利亚，利亚生了四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就是流便，这个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二十九章，请我们读三十一节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拿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变，这是第一个。第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三十三节，他又怀孕生子，就给他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就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敏。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啊，所以这里他生了四个儿子，生了四个儿子。好，那我们再读第二十一节，第三十章的二十一节。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拉。所以利亚生了西缅和利未和底拿，所以底拿和西缅和利未是同父同母的，同父同母。所以他们看见他们妹妹受玷污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请我们读三十四章。二十五节，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众两个儿子，就是底拉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正众人想不到的时候，那把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掉。啊，因为他们是同父同母的，啊，所以他们就很气愤了，那把他们杀掉了。不但杀掉了，本来是哈莫想得他们的财产，现在反而雅各的儿子把他们的财产都夺走，把人杀掉，把妇女也掳走了，羊群女都掳走了。好，当然这些妇女孩子掳去以后都会成了他们的奴隶了。啊，但是当时这个情况。三十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是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说明。这里看见了他们做这件事情，西缅和利未做这件事情是没有和雅各商量的，雅各也没有出主意喊他们这样去做，这是他们自己去做。雅各他是背口不言，等他们回来，所以雅各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没有肉体，没有怎么开出来，好不好？没有怎么出来，这些都是他儿子做的，所以他反而责备他们。为什么？他说：“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稀少我。你知道，比利洗人也好，迦南人里面都是韩的后裔，也就是迦南的后裔，所以他们是有血统的关系，但是和雅各没有血统的关系。”现在你把世界的人杀了，那些人可别的城的人可以来杀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现在我有了臭名了，活活全家的人都被灭绝。啊，我想这是雅各啊，他责备了西缅和利未。关于西缅和利未的事情，在创世纪里面，雅各有一个族谱里面也提到他们。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的四十九章。四十九章第五节，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五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你看到没有？就是责备他这件事情。我的灵，原文不是灵字，这个也是 soul， 也是魂。我的魂啊，不要与他们同盟。我的心啊，这个心是对的，它是 heart， 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暂住在以色列地中。这里啊， 我们就从这里看出来，当时发生三十四章发生的事情不是雅各的主意，所以雅各责备他们。所以到四十九章，最后雅各和他的为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这两个儿子你看没有祝福啊，对不对？而且他们散居在雅各家里，实际上他们的确是散居分散了啊，他们没有给他们分地给他们。利未我们知道以后利未是做祭司，对不对？利未是没有分地的，看到没有，都是分散啊，分散在以色列中。西缅是分散在犹大的地的里面啊，犹大分了地，西缅是在犹大地的里面得到一些地，都分散。所以雅各的预言那是圣灵的感动，都应验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来证明雅各当时的确他没有参与这件事情，他的肉体在这个时候没有出来。好，现在请我们读第三十五章。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这里经过了三十四章，雅各又处在一个非常大的难处里面，但是这个难处是事件挑起来的引起来的，但是结果雅各的儿子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用肉体来处理，结果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是雅各有了臭名。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三十五章第一节，神就对雅各说，神怎么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神告诉他，你不要住在世界嘛，我没有喊你住在世界，对不对？你原来逃避你哥哥的时候，你说伯特利要成为神的殿，对不对？你说那是神的家，你取了一个名字，为什么今天你住在这里啊？你原来你说你回来的时候叫他伯特利。好，这里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二十八章。我们请读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衣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的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我的神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把你赐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看这个地方也称为神的殿了，神的殿你要去修啊，对不对？你不能就离开这里啊，不能把伯特利都忘记了，你在那里许过愿嘛。所以三十五章神就对雅各说了，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神是要他住在伯特利，在那里住他，不要你在世间住他了，现在你要到那里，你也不能住在世间了。住一座坛给神，请我们注意这个神字又是伊利，就是 Almighty 的意思，全能者，给全能者住一座坛。这里神又告诉他，神是他的全能者，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遇见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西魏人可能要来杀你，事件你把这个城里的人都杀掉了，你的儿子都杀掉了，你遇见这个困难了，但是你要看见我是义力，我是全能者 啊，这又告诉他这是全能者，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所以神的目的不是要他停留在世间，是要经过世间到他伯特利，也是经过神作他的力量而要到神的家，这是神的目的。所以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说，因为要到伯特利去，那里是神的家，也可以翻译作神的殿，那里要去侍奉神，那一定是圣洁的，所以要把罪除掉，要把偶像除掉，要把罪除掉，要把偶像除掉。所以在这里要他们自洁，过去的自洁就是洗澡洗衣服，那就是要除掉罪，还要把外邦神除掉，更换衣服。我们知道衣服在圣经里头都是指着我们的义所的行为上的义所的公义说的，或者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七节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衣服是指着我们义的行为来讲的啊，义是指着行为来讲的。我们还请读一首圣经，我们请读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六节，旧约的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六十四章第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你看到没有，衣服就是指着我们义的行为来讲，所有的义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不义的，衣服是指着义来讲，就是指着我们行为来讲。嗯，我们的衣服不干净就是说我们有罪。所以雅各在这里要他们换衣服，意思就是说要把罪除掉，除掉罪，除掉偶像，除掉罪，自己要自洁。因为雅各看见现在要到伯特利去，伯特利是神的家，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神住的地方，神居住的地方就是神的殿，神住的地方一定是圣洁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圣洁。因此我们要看见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看见了伯特利，我们就会看见我是不干净的，我们看见了伯特利，我就会看见我有偶像，我要到伯特利去，我就一定要把偶像除掉。当然在雅各的这个时代，那个偶像就是他们从拉班家里偷出来的偶像，在雅各这个时代。但是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的偶像，基督徒身上的偶像就不是这一种了。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说你在神以外你还有所爱慕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你还爱什么？偶这一个字，偶这个字就是第二的意思，还有第二个才叫偶。所以除了神以外你还有第二个。有的人也许把你的儿女当作你的偶像，丈夫把妻子当成偶像，人可以当成偶像，事情也当作偶像。有的人说我得了一个博士不够，我还要读一次再得一个博士，他可以把这个当成偶像啊。有人说我读神学拿一个博士不够，再打一个博士，以后我的名气就大一点了啊，这都是人的想法，偶像。有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我们偶像，钱财可以成为我们偶像。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 必须把偶像拿掉，人事物所有的偶像拿掉，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侍奉神，我们不可能到神的殿里去，我们不可以住在神的家里。所以他们把一切都除掉了。第三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因为这一位只有雅各才认识，他的别的人都不认识，对不对？别的人都不认识，现在他要去了。第四节，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都交给雅各了，而耳朵上的环子还有神像，因为这些都是污秽的，都藏在事件的橡树的那个橡树底下。第五节，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生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跟那地方起名叫伊的伯特利，就是伯特利是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乃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那么这里我们就读到雅各他就到了伯特利了，而且在走的时候，神因为神的保守，这些人都不追赶他们啊，我们就看见神的能力，神是他的能力，神在保守他。他到了伯特利，就在那里给神筑了一座坛，这个坛的名字叫做伊的伯特利，就是伯特利是神的意思。我们要看他在事件筑的那个塔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神，那就是他个人的神，看到没有？现在在伯特利就不是他个人的神了，叫做神，神的家的神了，对不对？或者说神的殿的神了。这个伊的伯特利都是用的伊利这个字，都是用的这个神字，是用的伊利这个字，就是说全能的神。他现在又看见一次全能的神保守了他，所以现在他就认识这一位神是伯特利的神，不是我以色列个人的神。所以总有一天神会把我们带到有一个地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看见神不是只是我个人的神，神是伯特利的神。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讲，就是神是教会的神，神是基督身体的神。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八节我们就把它下次去读，啊，从八节起就把它下次去读。好的，现在宋弟兄可不可以补充一点？啊，好，可能没有时间了，好不好？那么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或者我们有说清楚的？
拉姐把他拉来抽出来，那些都是偶像。
哎，那是偶像，因为那班他们是拜偶像的地方。
那你知道的那个雅各还是没有？
对。哦，他不知道他偷了神像，他不知道，好不好？
没有第八啊，第四节的人，他们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这里的雅各就藏在事件那里的像素下。啊，为什么不把它毁掉啊？你把它存着，还在，你要再回来拿？
啊，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就不敢知道了，也可能现在的目的不是毁的问题，但是想到要把它去除掉。除掉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把它埋起来，这是一个，但是回不回去拿那我不敢讲了，好不好？圣经没有记载。那么总之说，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伯特利去，埋在那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受尽的意思，就是埋葬，就是埋葬啊，就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把它埋葬起来。
可是现在， 好像是家长嘛，怎么等儿子来做主意？
对，好。那么我们要看这件事情啊，他的儿子啊，现在都大了，不是小了。你想啊，他在那里有二十年，对不对？是不是二十年了、啊？那么他，我想他的儿子啊，最小最大的也至少有十九岁左右了，对不对？他在那里二十年了。
没有，
他
去年以后才结婚呢。
不是，他是对，他是七年以后才结婚，不错的。那么，是十三岁左右，那么也大了，这些儿子也大了。那么这些儿子一大了以后，你就会看见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儿子有自己的主张了，儿子有自己的主张，而且利亚还可能有主张，他的妈妈，也是他的女儿。雅各我们注重他的肉体是什么情况呢？他的肉体现在开始退回来了，不是他不做主，他要等儿子回来，或者给儿子商量，儿子来商量，但是他的儿子没有给他商量。今天是，但是我们看见他的肉体没有这么强了，对不对？你是看见，如果是过去的雅各一定要起来跳起来了，好不好？他当然很气了，我想这里啊，利亚一定很气，利亚的孩子也很气，最气的是西缅和利未。我想西缅和利未和底拿这个关系应该是比较好的，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比较好的，所以他们就气了。啊，现在我们着重的要看见，雅各已经肉体被削弱了，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就
说的好啊，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直到今日还在。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拿通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希伯伦。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拉结的使女毗拿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珀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南所生的儿子。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那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这是上次第九节我们也那里已经说过了，现在不要紧，我们今天还要回过去讲的，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读到这里啊，雅各的经过，雅各的经过，第一个我们今天要说一下，雅各啊，和神摔跤以后，就是32章啊，请我们现在把创世纪32章。请我们翻过来，32章，请我们读第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于是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从创世纪32章，神就告诉雅各，你的名字要改为以色列。但是实际上从32章以后，圣经里用的雅各的名字，有的时候用雅各，有的时候仍然用以色列，用雅各，有的时候用以色列，不完全把它称为以色列。这个和亚伯拉罕改名字就不同了。亚伯拉罕一改名字以后，圣经里头以后就把他叫做亚伯拉罕，不再叫他做亚伯兰了啊，不再叫亚伯兰。那么这个雅各就是不同了。那么现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35章，上一次呢，我们说35章，你看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塔给神。你看这里就称他做雅各。这是我们在35章22节，以色列住在那里的时候，你看到没有，这里就称他做以色列。为什么缘故，以后我们都发现他不是完全改名的。那么圣经里用雅各的时候，就说明说他的旧人啊，就是说雅各的那个本性，就称他做雅各。什么时候叫他做以色列，那就是说他变化的雅各，现在他在神面前变化了。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提出来。那今天我们在读到第十节，我们可以再读第十节，或者从第九节读起。雅各从巴旦亚南回来，神又叫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是第二次神提醒他，在32章和他摔跤的人告诉他，你的名叫什么？他说叫雅各，他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啊！因为我们曾经说过，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什么都凭他肉体去抓，当他用肉体的时候就叫雅各。这里神又提醒他，那么11节，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请我们注意这个11节，这里说的我是全能的神，这个神字是用的伊里，就希伯来文是用的伊里这个字，伊里这个字。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开始讲发了一个讲义，就是神在希伯来文是有三个不同的字，我们中文都把它翻译成神，分别不出来。希伯来文它三个字，一个字是至高者，Elohim 这个字，至高者，这个字也翻译成神，就说神是至高者。另外一个字就是伊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字。伊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全能者 ，Mighty, Almighty, Mighty One。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神是全能者。所以现在第十节，神对以色列人说。对以色列说，他改名叫以色列，然后神就告诉他，我是全能
的神，就是说我是全能的神，那是我是伊利，我是全能的，意思在神的手面前没有难处啊，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个我们在三十三章，请我们读三十三章的第二十节，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诺伊以色列。你看伊利就是我们讲的伊利，全能者，所以这个中文是翻译成神，在原文就是神，以色列的神，以色列后面那个神字是 Elohim 的意思， Eloya 就是全能者，以色列的至高者，他把这两个名字都用进去了，第一个字是全能者，以色列的至高者，后面那个神是至高者。然后我们请读第三十五章第七节，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这个伊勒就是伊利，这个伯特利是神，就是伯特利的全能者啊，全能者。所以雅各经过了他的经历以后，二十几年以来，他就看见一件事情，神不但是至高者，神还是全能者，只有全能者把我引过来了。所以雅各学的这个功课到现在为止，就看见神在他身上所有的工作，证明神是全能者。三十五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这个神字也是伊利，全能者 Almighty， 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我们知道在二十八章，雅各逃离家乡要往巴旦亚南去的时候，他在旷野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天开了，有一个梯子。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向神许了愿，他是说他把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就是神子家，天的门，他许了愿，如果神保佑他有衣服穿，有饭吃，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在这个地方要成为神的殿。这是他许了一个愿。可是当他回来以后，到三十三章上次我们讲了，他就到了示剑这个地方买了地了，又在那个地方搭棚盖房屋了。这一个他就把他自己向神许的愿都忘记了，因此三十四章他的女儿出问题了。出了问题以后怎么办？三十五章第一节，神马上对他说话，神告诉他要到伯特利去。雅各这一生遇见了许多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这些事情的目的，神就是要对付他的肉体，要打击他，一直要他大腿窝的筋都摸了一把，他不能再凭自己去做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会经历许多的事情，但是问题就是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清不清楚神的旨意究竟是如何。雅各三十四章他女儿出问题了，他知道这些问题的结果，为什么要发生这些问题，乃是说就是三十五章神要他到伯特利去， 这是神的心意。雅各，你忘记了你的应许，神没有忘记，所以你再不去可能还要出事情。应该说没有一个环境不是神安排，不是神允许的，但是我们在环境里头，我们能不能够学到功课，到底学一个什么功课。我知道有的基督徒第一次开车，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啊，今天头昏，下一次早一点睡觉可能就不会出这个事了，自己都解释，都把它解释过去了。有的基督徒受的打击更厉害，更厉害，但是他里头不清楚。那么我们从雅各的事情要看出来，神要管教雅各，一定神要对他说话。经过三十四章、三十三章神管教他的结果，三十五章神一定要对他说话。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圣灵一定会对我们说话，就是看我们听没有听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都是在世界上，我们的思想都是在外面，所以圣灵说话我听不见，我听不见。因为我没有注意圣灵的话，所以有的时候神打了一次你没有不听，再打一次还不听，又有更大更重的打又来打。有的基督徒要打得相当厉害啊，相当厉害。我上次曾经说过，有一个基督徒因为开车腿翻车以后腿断了，锯掉了，装了一个假腿了，这个时候他才哦原来我错了，他才到神的面前才悔改了。那么原来打的那么多次好像都没有用，不是没有用，是他不听圣灵的话。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每一个环境领导我们很不顺利，对我们很不顺利，或者我们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回到里面去听听圣灵的声音。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圣灵一定要说话，因为圣灵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而且要使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的话。这一个是我们属灵生命长进必须的一个道路，就是我们经过了许多的环境，我们能不能够知道神到底为什么允许这个环境遇到我们。主耶稣对我们讲，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所以那么小的事情神都管，不可能神不管我们的环境啊。所以孩子不听话，家里不和睦，出了许多的问题，这些事情一定有神的旨意，千万我们不要让它随便的过去。雅各的经历就是告诉我们这些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在读第三十五章的时候，十一节，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然后十三节，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那么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他说话是应该是面对面对他说话，所以才能从那里升上去，说完话升走。那么神对他说这一段话的事情，一个又是说到地的问题，一个就是说到后裔的问题，还有一个说到君王的问题。那这里就是说，从雅各的以后一定有许多人成为他的后裔，然后这一块地 是让他的后裔来治理，还有君王要从他那里出来，就是神要在这个国家里头掌权，要掌权。十四节，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上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跟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浇油我们曾经说过，在二十八章就说过，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奠酒就是喜乐的意思，酒是代表喜乐。这个在四世纪里头，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酒是使人喜乐的酒。第九章四世纪的第九章第十二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酒是使人喜乐。油就是分别为圣，我已经啊，在利未记都告诉我们，油是分别为圣。油啊，就是膏油的意思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殿。在神的殿里面，有在神的家里面，雅各可以在那里看见了神的殿是分别为圣的殿，在家里面应该是有喜乐。除了伯特利以外，别的地方不可能有圣洁，不可能把喜乐给我们啊，这里有喜乐。我们就看见雅各虽然经过了皮鲁伊勒受了神的基本的对付以外以后，因为我们讲雅各最强的地方是他的大腿窝的筋，神摸了一把他的腿就瘸了，也就是说他的肉体啊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开始有点听话了，开始有点谦卑了，不敢任志所为了，任意所为了。所以碰见事情啊，他主要想想想想神，想想全能者，不会自己用办法了。所以在这以后我们就看见他出了好几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第八节，利伯家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个树名叫亚嫩巴谷。利伯家是雅各的母亲，他的奶母底波拉，底波拉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光辉的意思，光辉。他死了，然后就站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个树就给他叫个名字叫亚嫩巴谷。亚嫩巴谷的意思就是呼吸的橡树，呼吸 weeping weep 就是哭，三点水一个力啊，哭泣，哭泣的橡树。我想利伯家的奶母和雅各他们在一起，一定对雅各有很多的照顾和爱护，因为他妈妈的奶母嘛。所以现在这个老年人死了，雅各失去了帮助了，他很难过。虽然没有看见妈妈，看见奶母也很好啊，奶母会告诉他，你的妈妈小的时候我是怎么把她带大的，他会告诉他啊， 那么雅各也会得到安慰，现在乃木死了，所以他很难过。那么这一些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就看见神开始在对待，在对付雅各的感情了，感情。神对待一个打击一个雅各的感情，对付雅各人的雅各的感情，就是要他不要用肉体的感情，而应该在有神那样的爱，神那样的爱。十六节，他最爱的这个拉结临产啊，快要死了，就生了一个儿子。十八节，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在原文没有灵字，只有魂字啊，只有 soul， 没有 spirit， 就是我们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他的魂要离开的时候，他给他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便厄尼。便厄尼的意思就是忧愁的，忧愁之子，忧愁 sorrow。 雅各就给他起一个名字叫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是右手之子，就是受祝福的右边的手啊， right hand， 右手之子。十九节，拉结死了。拉结死了，拉结是他最爱的，神就把他拿去了。这个对他的感情，底波拉死了，对他感情是一个打击，这又是一个。我们知道，他爱拉吉，服侍拉班那七年呢、啊，好像很快很快就过了。那么我爷爷看见他要过了约旦河，要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拉结和约瑟是走到最后，对不对？死女的孩子在前面，要打先把他们杀掉，但是拉结的和约瑟不能杀掉，那是最后了，他都有安排啊。这个就是他的感情，他的感情啊很自私，他所喜欢的，他不喜欢的虽然是他的儿子，他有他的选择，这一个是神不喜欢的，神不喜欢的。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活在我们肉体的感情里头，凭我们的肉体来做。所以神在这里要把雅各训练成一个像有神那样爱的一个人，神必须在他的感情里面来改变他，来训练他。那么这个改变有的时候要经过相当的痛苦，神才能够把我们改变过来。二十二节，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且皮拿同情，以色列也听见了。他的大儿子流便皮拿是拉结的使女，是但和拿弗他利的妈妈。你看这个流便做了这样一个非常不但是淫乱而且是乱伦的一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也听见了。请我们注意这里的二十二节用的名字叫以色列，没有用雅各，看到没有？为什么？也就是说他听见了，他没有肉体出来了， 如果是过去的话，那个肉体要很厉害了，对不对？他没有，他只是说他听见了。所以雅各现在回到里头去了，他是以色列的。这一些都是在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么也看这个人是改变了。这个也真正要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做基督徒多少年，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了多少功课，学功课的目的，我这个人有没有改变，这个是最重要。我们有没有变来更像主？罗马书第八章是说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就是我们像不像。如果不像，神还要在我身上做，那可能一直管教管教管教到有一天我开始像了，好了，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雅各经过这些，我们就看见神在他身上越做工作就是越深，属灵的情况就越好，在神的面前。然后下面就是雅各有十二个儿子，现在因为便雅悯也有了，所以把十二个儿子全部都完全的记载在这里，是谁生的。那利亚生了六个，拉结生了两个，其他每一个子女生两个，这是十二个支派都在这里了。二十七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带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上一次我们说过，亚伯拉罕在这个地上，在迦南地有三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是代表属灵经历的。一个就是事件，事件是说到神的肩，就是神做他的力量。然后就到伯特利，伯特利说到神的家，不但要经过事件，而经过事件以后还要到伯特利，就是一定要认识神的家，就是我不能一个人做个人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团体的基督徒，那是家。而且神要在伯特利把所有的基督徒都建立起来，到了神的家里以后，下一步就是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就是和神有交通了，和神有密切的交通，和神有联合，这是希伯伦，和神联合起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我们得救开始，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徒的中间，要摸着一个神的家，然后我们就看见我这个人和神联合了，我要和神联合在一起。雅各经过这一个联合，亚伯拉罕也经过这个联合，所以现在他到了希伯伦了。希伯伦就是以撒，就是他父亲亚伯拉罕和以扫寄居的地方。这里特别提出了亚伯拉罕和以扫寄居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和神有联合，亚伯拉罕和神联合的地方，以扫和神联合的地方，现在雅各也和神联合。二十八节，以扫共活了一百八十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那么他活了一百八十岁，比亚伯拉罕，就是以扫，比亚伯拉罕岁数更大。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出巴兰的时候是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那么他一共活了175岁，就是亚伯拉罕活的年龄。
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七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这是亚伯拉罕。那么他的儿子活了180岁，比他还多活5年。好，我想我们35章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读36章。36章是以扫他的一个家谱，雅各的儿子以扫他的一个家谱。那么我想有的，其中有的我们要提出来有一点交通，有的呢我们就不一定交通。现在我先把它读一段。第一节，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据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黑人以能的女儿亚次。以扫就是以东。以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毛的意思，就是我们说过以东就是红色的，红颜色的意思。为什么？他说吃了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就卖掉了，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以东。这两个名字就告诉我们，我想圣经里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意义的。比方刚刚我们讲第二名的名字就有意义，他妈妈快要死了，他就感到忧愁了，他叫忧愁之子。但是雅各觉得说取这个名字太不好了，然后就给他改一个右手之子，就是祝福的意思。那么以扫生下来因为有毛，可能他爸爸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做有毛了，就叫以扫了。后来他用红豆汤把他的名长子的名分卖掉了，他就叫以东了。这个以东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轻看长子名分的人，轻看父亲祝福的人，所以就叫以东了。这里就是他的后代。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一张纸里面，我们把他这个家谱啊，就是40页做了一个小结，我把它画在这里。这里我们就说以扫的后裔，因为他有三个妻子，他有三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叫做亚大，是他的妻子，亚大就生了儿子以利法，以利法又聚了一个亭拿做他的妾，以利法就生了他的妾，生了亚玛利。另外以利法就生了提曼、阿莫、喜波、加坦、基拉斯。那么这些人的名字就是记载在第九节里面，九节十节啊，亚大就生了以利法。那么以利法11节，以利法的儿子就是提曼、阿莫，就是我们这个表上面的喜波、加坦、基拉斯。然后就亭拿是他以利法的妾，他给他生了亚玛利。下面我们打三角形的，我们就说有三角形的就是族长啊，有的是族长。你看15节，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什么族长呢？
提曼是组长，所以我底下打了一个三角形。阿曼是组长，阿摩是组长，三角形。喜波是组长，基拉斯是组长。十六节又来一个可拉组长，可拉因为圣经里没有说明是以利法的儿子，没有说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旁边写了一个可拉，按照他秩序做做法。以后还有一个加坦组长，亚玛利组长。好了，这就是亚大他的妻子的这个系统就完了。后面就是巴斯摩，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叫刘尔，刘尔下面有四个儿子，都是做组长的。再过来就是奥赫利巴马，这个妻子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是做组长的。那么这是以扫的这个家谱就在这里了啊！我们刚刚读的这么多，我们就用这个表把它立起来。现在我们请读二十节。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儿子孙记在下面，就是以扫还没有迁到希尔这个地方去以前，那个地方就有何利人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些何利人的子孙就写在下面，下面是什么？就是罗滩、索巴、即便、亚拿、以顺、以查、以酸，这是从以东地的何利人希尔子孙中所出的族长。啊，在这我们这个表上啊，我们也画了，叫做何利人是希尔的子孙，有罗他、索巴、即便、亚拿、底顺、以他、底三，就是原来那个地方就有这么多居民，就这七个族住在那个地方。后来以扫就去了，以扫而且从即便这一族里面，即便啊，我们看这个表上面，即便有一个儿子叫亚拿，亚拿就生了一个女儿叫奥赫利巴马，那么以扫就娶她做妻子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以扫岳父的家，所以他以后就搬到希尔去住了。啊，你看他就搬到希尔去住了。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就是他的牛羊驴这很多，不能和他的弟弟雅各住在一起，所以他就搬到希尔去。为什么搬到希尔去？因为他的岳父住在希尔。好，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族都住在那里。现在我们继续读下面二十二节，罗坦的儿子是何利希曼，罗坦的妹子是廷拿。啊，我们这个都在表上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二十三节，索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马拉夏、以巴路、四波、阿兰。即便的儿子是亚雅、亚拿，但是在旷野放他父亲即便的驴遇着温泉的就是这亚拿。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欧赫利巴马，底顺的儿子是新旦、伊斯班、义南、基南。二十七节，以他的儿子是披罕、撒番、亚干。二十八节，底酸的儿子是乌斯、亚兰。圣经里头有的名字是相同的名字，但是是不同的代啊，是不同的种族。比方这里有乌斯，有亚兰。好，那么在挪亚的子孙后面也有。好，二十九节，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就是罗坦族长、索巴族长、即便族长、亚拿族长、底顺族长、以查族长、底三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住在希尔地，按照宗族做族长。所以我们就把凡是有族长的我们都给他画了一个三角形啊，你看见有三角形就是有族长。 三十一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得下面啊，就是以色列人啊还没有君王以先，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得下面第三十二节，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做王。那么我们在旁边画了一个，就是以东的王，第一个王是比拉，就是比尔的儿子，京城叫廷哈巴。好，我们就写在这个地方。三十三节，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耶巴也是他做王。好，上面我们就写耶巴。约巴过了，三十四节，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父酸接触他做王，就是提曼人父酸做王。三十五节，父酸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做王。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败米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三十六节，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王。三十七节，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荷白人扫罗接续他做王。利荷白，对我们讲过，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宽阔的意思啊，我们曾经说过。三十八节，扫罗死了，亚各伯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做王。三十九节，亚各伯的儿子巴勒哈兰死了，哈达继续他做王啊，哈达继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啊，这个写成哈杰去了，应该写成哈达。他的妻子达，就是达到的达。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撒和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好，这里就是把以东做王的也把它写下来，这个记载我们以后要做参考的，以后我们假如继续读旧约下去哈，啊，那么就要引用到这一些。现在摆在这个家谱啊，我们读家谱的时候，常常是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读的都头昏了，是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啊，把它做成一个表啊，你就不去看了，那就是这么立了一个表哈，你就方便一点了，以后查起来查这个表了，好不好？那么我们这些办法呢，也就是说以后你们自己要读啊，都可以做一个表，好不好？这样就帮助我们来读这个家谱哈。你有的时候要用到的时候，我们就好来查。现在我们要继续读三十七章。三十七章呢，我们就下一次再发给大家，好不好？啊，三十七章，第一次再发。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基业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撇拉、希伯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行为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三十七节，三十七章的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你看，这又用雅各了，没有用以色列，啊，那就说到啊，他的原始了。第二节是雅各的纪念于如下，从三十七章开始，应该主要是记载了约瑟的事情和他哥哥们的事情。但是这里没有说记载约瑟的事情，那是雅各的纪念，因为啊，他们的事情应该包括在雅各的里头。当然后面我们要看见雅各最后，雅各要到 埃及地去啊，最后雅各要死在埃及地，他要给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这也要记载他的事情，所以这里就把说成是雅各的纪月。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但是他与谁一起呢？是给使女的儿子们藏在一处。雅各有两个妻子，两个使女，那么他们所生的这个孩子，雅各都有偏爱。首先对于他们的母亲就有偏爱，你想使女的儿子，这是一定是在家里是最不重视的啊。那么约瑟呢，是他父亲又最爱的，所以约瑟这个儿子和利亚的那六个儿子，他们就因为利亚是雅各不喜欢的，所以利亚的儿子就绝对不会和约瑟一起玩。你要玩吗？你就去找使女的儿子玩了，我们不跟你一起玩，对不对？我们爸爸喜欢你的，妈妈也喜欢你，特别喜欢你，我们就不跟你说说什么好的话，和睦的话，那么你就去给使女的儿子。所以他约瑟常常小的时候就给使女的儿子们在一起牧放羊群啊，和他们在一起，不但在一处，他常常将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告状啊，对不对？那么做儿子们来讲，你还告我们的状，你状一告回来，我们爸爸就要责备我们啊，父母都要责备我们，当然他们就不高兴他了。第三节，这个雅各的做法，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他恨他们，这个父亲啊专门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做一件衣服是很昂贵的啊，是不容易的，所以因为这一件彩衣就引起了哥哥们对他的就恨他了，不说和睦的话。然后再加上第五节和第九节，他做了两个梦啊，我相信这个梦啊是神给他的梦，因为约瑟他一生里面除了做这两个异梦以外，他还有一个解梦的恩赐啊。圣经里头有两个人有解梦的恩赐，也有做异梦的恩赐，一个就是约瑟，还有一个就是但以理啊，这是神给的，在旧约里面给他这一个。而且约瑟这两个梦啊后来都实现了，约瑟的这两个梦后来都实现了，一个是活捆合价，合价是指着属地的，是走的属地的，星星太阳月亮是走属天的啊，是走属天的。那么虽然他的父亲责备他，你做这个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也来拜你吗？这一个好像是不应该有这种情况了，只有儿子拜父母，哪有父母来拜儿子？但是的确这件事情出现了啊，拜的意思就是他们要来求他，求他。但是他父亲虽然责备他，十一姐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把这些话都记在心里。约瑟这一个在圣经里头啊，他是基督的预表，是基督的预表。 所以有很多啊，很多月色的经历啊，以后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都要看出来，它是基督的预表。所以从他被卖，我们就看见被卖，主耶稣也是被卖，对吧？然后我们看见他到埃及地以后被抬举起来做宰相啊，除了法老以外，他是第二个最高的人。那么也预表到主耶稣的高升。然后荒野里面他供应粮食，那也预表到主耶稣在属灵的饥荒里面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当然这些预表以后我们都要说到的。现在我们读第十二节，约瑟的哥哥们往世间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西伯伦谷，他就往世间去了。十五节，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坦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坦。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盟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二十一节，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将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将有一伙米点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墨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拿上来，奖金20色克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弟兄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的儿子的外衣不是？他们认得，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苦。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副议长波提法。约瑟已经有17岁了，因为父亲很爱他，没有让他和他哥哥们一起去放羊， 走得很远就没有让他去了，所以他就留在家里。十二节，他的哥哥们因为往事件去了，因为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呢？他们是住在西伯伦，对不对？西伯伦就是合成联合，有交通住在西伯伦。西伯伦是在靠南边了，现在他们要往北边去了，事件那里去放羊了。以色列就要打发他去放羊，去看他的哥哥，就是十三节。以色列对约瑟说，他是最爱约瑟，现在要约瑟去看他哥哥，要走这么远的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路。这里说明以色列现在改变了，他不会说怕约瑟出问题啊，万一遇到野兽怎么办啊，他还是要他去看他的哥哥。